诸法等性等机法界中，实现圆满三身有我，五力藏等来护主如其法其行无不公正成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心经》。《心经》当中，现在讲的是23品。那么在这品当中呢，是讲到了这个离心离第七个儿子的这个妻子，具有很殊胜的智慧，具备这样一种特殊的福德。那么当他们从这个家乡往舍卫城赶的时候呢，路上就遇到了这些这个情况。首先呢，是遇到一个长廊，显现呢非常乐意，很清凉。那么就是说，其中几个人不听这个悲伤的劝告，然后呢被压死了。这个时候呢，土地请已经呢对这个媳妇啊非常的这个一种感恩的心啊，对他一种敬重的心啊更加浓厚的。前面讲的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呢是继续讲，遇到一大水沟，草叶茂盛，水质清美，众人停下车马，在水沟旁驻留歇息了。而媳后道便对他们说，住在这里不好，快出来到高地上去。大家便听他的话，远离水沟休息。那么又走的路上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很大的水沟啊。这个水沟当中呢，也是草叶茂盛，水质清美，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样一种美景之处。那么其他的人呢，把这个车马停下来，就准备在这儿驻扎休息。那么这个儿媳妇赶到之后，他们讲这个地方不好，马上到高地上去。那么因为已经有了前面这样一种事情发生了，大家对他的话不敢再就说有什么违背的，所以说马上大家都远离水沟休息了。就转跟这个根字可能眼字了，和这个错字。转眼之间，阴云四起，雷声大作，大雨倾盆而下，大水充满山涧，奔流而来。李启明又暗想，我们今日再度死里逃生，全仗这位儿媳才得以保全性命。那么刚刚搬离的这个水沟，转眼之间呢，这个阴云四起，雷声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那么这个水涧呢，马上被这个大水充满。那么李启明这个时候想了，今天又死里逃生了，全部也仗着儿媳妇的这个恩德，大家才保全性命。又备好车马，上道前进。回到本国后，亲戚邻居都来庆贺问讯。这位长者非常高兴，摆下酒宴一起吃喝娱乐。整整玩了一天。宾客告辞之后，这位长者把各儿媳叫来，对他们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对日常事务已感到厌倦，家具器物想找个托付人。”然后又把这个车马备好了，上道前行。然后这次呢，顺利回到了舍卫国。回到本国之后啊，这个亲戚邻居呢都来庆贺问讯这个事情。长者也是想的非常高兴啊，摆下这个酒宴一起吃喝娱乐，也必定是了去了心中的一个愿望呢。为七个儿子呢都娶了这个妻子，所以他自己也非常高兴。整整的玩一天之后，宾客告辞，这个长者就把。就是说七个儿媳叫到跟前，对他们讲，现在呢年纪已经大了啊，对日常的事物已经感到了厌倦，所以说呢家里面的这些仓库啊器具器物啊这方面想找一个托付人，就把这个权利交出去了。你们中有谁能为我管理仓库掌管钥匙？六个大儿媳妇都推脱说不行，只有第七个媳妇自荐能胜任。于是长者就把各个仓库的钥匙都交给他们。长者就问他们呢，就你们当中谁能够给我管理仓库掌管钥匙呢？六个大儿媳妇都推说是不行，只有第七个小的儿媳妇呢自己推荐说能够胜任。那么这个六个大儿媳妇是关带这个最小的儿媳妇而讲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儿媳妇呢都是指这个大儿子的媳妇叫大儿媳妇，但指出了六个大儿媳妇是关带最小的这个第七个媳妇讲，就叫做这个六个大儿媳妇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七个媳妇呢，她就是这个自己说能够胜任，长者呢也是比较信任她，因为通过一路上的考验了等等观察了，知道的的确确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说就把这个仓库钥匙交给他管理了。小儿媳受命后勤劳谨慎，不敢懈怠，每天早早起床打扫庭院房间， 饭菜做好后，先让公公婆婆和其他男男女女吃，再让如弟同仆吃。那么这个小儿媳妇遵命之后啊，非常的这个精勤啊，勤劳谨慎，不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之处。每天呢也是很早就起床了，把这样一种这个庭院前后啊打扫的这个干净之后呢，然后又把这个饭菜做好，让这些公公婆婆其他男女先吃。吃完之后呢，就让这些奴婢啊仆从再吃。安排众人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才吃饭，常是如此。然后等这些人吃完饭之后呢，就安排他们去做各自的工作，把这些人都打发去做工作之后呢，最后自己才吃饭。每天呢都是这样的。公公见他忠厚勤勉，不同一般人，就对他不依从临行前母亲的嘱咐感到奇怪，便问他道：你来的时候被母亲教导说穿好衣吃美食，天天照镜子，说的是什么意思？请你给我解释一下。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公公一方面发现他很忠厚勤勉，和一般的人根本不一样，一方面呢也是想起了临行的时候母亲给他的三个嘱托的事情，要穿这个好衣服，吃好东西，天天照镜子。但是呢看到好像一天都没有就是说是按照他母亲所教导的这样去做，就有点奇怪，问他。那么临行的时候呢，母亲教导你要天天要吃好食物，要穿好衣服，天天照镜子，是什么意思呢？似乎好像没有按照这个去做，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三句话的意思？儿媳妇跪在地上详细的回答事情因由。我母亲嘱咐我穿好衣服，是让我爱护身上的衣着，经常保护干净整洁，偶然有客人见面还是能够清洁漂亮。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穿好衣服的意思就是要保护好身上的衣服啊，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它弄脏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比较爱护自己身上的衣服，有些人不是这样的，随随便便呢就把它弄破啊弄脏啊，就两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他母亲给他教导的就是要爱护，经常保持这个衣服的干净整洁，如果偶尔和客人相见的时候呢，这个衣服还是能够保持清洁漂亮的，这是第一个。告诫我吃美食不是指甘美的饭菜，而是让我吃晚一点，肚子饿了吃东西好的差的都会很可口。那么第二个要吃这个好的饭菜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让他一定要吃非常好的东西，而是让他吃东西要晚一些，因为就是如果肚子太饿了时候呢吃东西的话，不管是好的东西好差的东西好都吃得很可口，只要能够吃得可口，从这个定义上看的时候就算是美食了。否则的话如果吃不下去名称上叫美食，但如果自己吃不下去吃起来不舒服的话也不叫做什么美食，所以说只要吃得舒服这个叫做美食，这个是第二个意思。至于那个明镜不是指红铁做的镜子，而是教导我要早早起床，屋里屋外打扫收拾，令床铺整齐，务必让他们整洁干净。那么第三个事情呢，所谓天天照镜子这个照镜子不是说铜铁做的这种镜子，而是教导呢要早早起床，把这个里里外外就是说打扫收拾干干净净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照镜子的意思。我母亲嘱咐我的就是这些。公公听了知道他很有妙才，对他的信任恭敬更胜于前，家中的各种东西尽数委托给他，欢欢喜喜养尊处优，再无忧虑。那么这个公公听了他的话之后呢，知道他的的确确呢是个有妙才的，对他的信任恭敬也是比以前更加的超胜了，所以家中的各种东西全部委托给他，他自己呢就是什么都不管，天天养尊处优，没有一点忧虑的在这样生活。那时有行大宴，飞到海岛上捉吃金鲤，吃饱之后闲着稻穗飞过来，飞到王宫上时稻穗刚好掉落在宫殿前面，众人看到后就拿起来献给国王，国王见他奇妙一定能够做药物用，便告令留下种子不得丢弃散失，交给各位大臣让他们分别种植。那么下面有讲及这个特殊的因缘呢，是有一群大雁，首先是在海岛上面去捉吃了这个金鲤，那这个海岛呢就是远离了这个陆地的没有人的这些这个海岛上面有一些天然的自然的这样一种金鲤， 他们飞到这个海岛上去多吃了金米之后，吃饱之后呢，顺便衔了一些稻穗呢，飞回了这个南瞻部洲。当飞到了王宫上面的时候呢，这个稻穗刚好掉落在了宫里面前，这个侍卫看到之后呢，就把它这个捡起来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这样一种稻穗和这样金米的稻穗呢，和这个南瞻部洲的不一样，觉得很奇妙啊，觉得肯定能够起药的作用，所以说就诰令下面的人呢留下种子，不能够丢弃散失，然后把这些分给各位大臣，让他们分了些种子。那智人李启尼也得到了一点，拿到家里让他们去播种。而媳妇拿过来带领指挥奴仆整理田地，在田里播下种子，长得分外茂盛，收获颇丰。那么这个作为大臣的李启尼呢，也得到一点，就把他拿到了这个家里面，让这个家人去种植。这个时候也是儿媳妇带领这些奴仆呢，首先把这个田地整理好，在田地当中呢播下种子。那么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海岛上的金米啊，在这个地方长得分外的茂盛，收获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颇丰的。这方面呢，一个角度啊，说明这个儿媳妇他对这个农业方面，对这个耕种方面也是非常内行的。还有一个方面也说明他的福报非常的超盛啊，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具有福报的人。其他臣子总的不可农时都没有赏出来。国王的夫人一天突然得了重病，便招来众医会诊病因。其中有位医生说，应该用海岛上的金米做饭给他吃，病才可以痊愈。那么其他的臣子总的这样一种这个金米呢，不符合于农时，或者该就说是这个整治田地的时候没有整治田地，或者播种的时间呢，或者管理的时候啊，这方面都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农时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种子没有发出芽，没有长成这样一种这个稻子。国王的夫人有一天呢，突然得了重病了，把这个国家里面的医生召集会诊病因的时候呢，其中有位医生讲，应该食用海岛上的金米做饭给他吃，病才可以痊愈的。国王心里回想，我以前回想以前得到过这个梗，这个梗蜜不是这个梗，应该是金子，从木字旁要换成米字旁。那么以前得到过金米种子，分给人去耕种，今天要找一找，看他们还有没有。那么国王就想了，以前是曾经得到过这个金米的种子的，那么曾经呢分给别人去耕种。现在呢，要问一问，找一找，看他们还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即刻召集众臣，问道：“我先前令你们种的稻子成熟了没有？现在急需金米来治，来疗治疾病。”各臣子纷纷陈述前因后果，有的说不能生长，有的说被老鼠吃掉了。那么就是说是国王把这些大臣召集来问的时候，以前让你们种的稻子，现在有没有成熟啊？现在这个马上需要金米来治疗这个夫人的病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各个臣子呢纷纷陈述前因后果，有的说呢没有长起来，有的说呢是被老鼠吃了，总之呢是一无所获的。李喜迷回到家里问道：“以前种的稻米有收获吗？”先要把它献给国王治疗夫人的疾病。说这个李启明呢，虽然是一家之主啊，但是他已经把权力交出去了，连这个种植稻米的事情都没有过问啊。实际上应该的话就知道这个稻米已经丰收了很多很多，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回去问了之后啊，就问了，就说是问这个儿媳妇呢，以前种的稻米有没有收获，现在要派上急用，要治疗夫人的疾病。儿媳妇回答到，家里有很多，如用来做药物，足够整个国家人用，难道不够一人用吗？李启明立即把金米献给国王，马上用来做饭给夫人，夫人吃后病得痊愈，国王非常高兴，给他很多赏赐。那么这个时候媳妇回答说呢，家里面丰收了很多，那么如果说用来做药物的话，那么就是这个金米呢是足够整个国家的人用的，那么难道不够一个人用吗？肯定是这个足够一个人使用的。就这样呢给他做了一个回答。那么李启明呢也很高兴，马上就把这个金米啊，就说是拿到王宫当中献给国王，那么用来做饭给夫人吃，吃了之后呢也就痊愈了。说通过这个事情呢，国王对于这个大臣非常满意，很高兴，给他赐给了很多的财物。而那时特差司隶和守卫之间相互有矛盾仇怨，经常不和睦。可他司隶国王想试探一下守卫国有没有闲置之人，便派一位使者到守卫国， 送上两匹雌马，是母马和他的小马，形状和毛色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若有能够识别出来的人证，实在是太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特萨斯利这个国家和舍卫国之间呢，互相有矛盾、有仇怨，经常呢发生一些摩擦，还有一些小冲突，互相之间不和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特萨斯利国王就想试探一下舍卫国有没有贤智之人，因为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国力的一种这个一种竞赛吧，或者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比试。一方面讲，如果说舍卫国没有贤智的人，有的时候呢，就其他地方讲，如果没有贤智的人，就可以发兵去攻打他，因为他国家当中没有智者。还有一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国家当中没有贤智之人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呢就占了上风了啊。所以说在讲的时候，在传的时候呢，他就讲啊，我们国家里面有这个智者，他们国家没有贤没有智者等等，像这样也是一种暗中一种鄙视，或者说如果没有智者的话，就要发兵攻打，是想试探一下有没有有智慧的人。然后派了一位使者。啊，送了两匹雌马啊，都是母马，然后呢就说是母马和他的这个小马形状毛色完全一样，看在舍卫国当中有没有人能够分辨出来，如果能够分辨出来是非常好的。结果国王和群臣都不能分别，那是李启迷从宫里回家，儿媳妇问道有什么事呢？那么国王也好群臣也好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母马和他的小马呢分辨出来。那么李启迷呢从宫里回来，好像是似乎脸上是带着一些忧虑的。那么儿媳妇看到之后就问你出了什么事情，公公便把宫里看到的事情告诉他。儿媳妇说道，这件事很简单，有什么值得担忧呢？只要拿一些上等的草料令两马尽头喂草给他们，其中是母马的会把草推让给雌马，是雌马的会抢过来吃。那么儿媳妇一听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很难的，因为就是说是利用这样一种这个母子之间的天性，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事情试探出来啊，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担忧的。那么这个怎么样试验呢？就用这样一种一些上等的草料，非常好的草料，那么让两匹马同时去吃啊，并头喂草。如果是母马，它有一种爱子的一种心就是说天生的一种爱子的心，所以如果是母马，就会把草好，尤其是很好的东西呢，推让给雌马。那么雌马呢，它就说在这想法当中呢，理所应当的一种好像是这个应该吃母马给它的东西一样，所以说雌马会抢过来吃。实际上这个是在人间的母子天性当中也是有体现的。那么就是说人间的这个母子，只要母亲得到好东西的，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儿子，那怎么样就说是给他的儿子吃。那么这个儿子呢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看到好东西就马上抢过来自己的吃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分辨，应该能够分辨出母和子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李启迷立刻去告诉国王，王按他所说拿草来试验，果然如他说方法，母马和雌马被区别开来，便对使者说这匹是母马，那匹是他的小驹。使者答道，正如你说的，没有差错。王非常高兴，加倍的封赏了李启迷。那么就说是这个李启迷到王宫当中给国王告诉了这种方式，那么国王也按照他所告的方法来试验呢，结果一下子就把母马和雌马区别开来了，也就从外表分别的时候很困难，但是从一些天性的这些因素来分别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一下子就把母马和雌马区别开来了。然后就对这个使者说，这个是个母马，这个是小驹，就是这样的。那么使者一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非常满意，因为他比较清楚到底哪个是母马，哪个是小驹，所以一看这个国王回答正确，他就是也是这个只有承认说，正如你说的，没有差错的。国王一看到说也非常高兴解决这个难题，所以说重赏了这个李启迷。那个使者回到本国，详细的报告了种种缘由。特扎斯利国王并又派遣使者送来两条蛇，粗细长短一模一样，如果有人分别起雌雄的人也非常好。那么使者回国告诉了国王这样一种这个分辨的情况。那么这个特扎斯利呢就这个国王还没有完全的服输，他又派遣使者又送了两条蛇，两条蛇呢粗细长短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如果有能够分辨谁是雌蛇谁是雄蛇的话也是非常好这次要分雌雄，不是分母子了。波斯尼王和他的群臣没有能识别的， 比起迷就回去问儿媳，这该怎么办？儿媳告诉他用一段细棉布铺在地上，把这两条蛇放在棉布上，如果是雌的则安静躺着不动，如果是雄的则躁动不安。那波斯匿王和他的群臣也没办法识别啊哪条是雄蛇，哪条是雌蛇。尼西米呢，这个时候也直接回去问他儿媳了。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样去分辨呢？儿媳妇告诉他也是用这样一种天性，用这个雌雄之间的天性来分辨。那么就是说是用一段这个细棉布铺在地上，把这两条蛇的放在棉布上面。如果是雌蛇呢，它就会很安静，躺着不动的；如果是雄蛇呢，就会躁动不安。凭什么知道的呢？女子之本性喜爱接触细滑之物，接触到柔软的东西就生贪，不想动容。男子性情刚毅，反而辗转不安，以此推断便足以知道了。长者听后便去告诉国王。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可以分别雌雄呢？因为就是说女子的本性啊，或者雌性呢，她就说是喜欢接触细滑的东西，如果一旦接触到了柔软的东西就升起了贪心，不想再动，所以说她就会安静的躺着不动。那么男子的性情是很刚毅的，一接触到这个细滑的东西反而会这个辗转不安，所以通过这个方面的分别他是雄的啊。通过这个推断就可以知道雌雄之间的差别。长者听后便去告诉了国王，国王依照他的计策马上来试验，果然如他所说分别的清清楚楚，便告诉那个使者哪条是雄的，哪条是雌的。使者立刻回复说，你说的真实不虚。国王非常高兴，赐给李启明很多财宝。那么国王呢，依照他的计策一试验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雌雄分出来，而且分别的清清楚楚。就告诉这个图拉斯帝国的使者啊，这条是雄蛇，那条是雌蛇。使者他也很清楚啊，他就说是他也知道哪条是雌，哪是雄，所以说呢，就看国王回答正确，那就只有承认说回答的真实不虚。国王很高兴，也是重赏了这个大臣。那个图拉斯帝王又送来一根木头，足有一丈长，木的两端一样粗细，也没有肢节刀斧的痕迹。又对他说，如果能识别这根树木的上下也非常好，简直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图拉斯帝国王呢，这个时候呢又送了一根木头啊，一丈长，木头的两端呢一样粗细，也没有这些这个肢节刀斧的痕迹，光滑的这样一种。然后又对这个就说是这个国王说啊，如果能够识别这根木头谁是上，哪边是上，哪边是下，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能够识别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波斯匿王和各位大臣没有人分别的。尼启米又去问儿媳，儿媳答道，这事儿很简单，只需把那根木头放到水中，根部就会沉下去，树梢则会浮在上面。长者听后又去告诉国王，王依他所说试了一下，果然是他说的成熟有比。然后波斯匿王和大臣没办法分别的时候呢，尼启米又去问他的儿媳妇了。儿媳妇说，这个事情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根部呢，就虽然这个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呢是就一样粗细的，但是呢，这个一般来讲根部较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树梢呢是较轻的，就如果把这样的木头放在水中一看，比如说重的它会沉下去，轻的它就会浮在水面，所以说呢，重的这一边呢就是属于根部，轻的这一边呢是属于这个树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按照这样一种树木的这样一种特性呢，就可以分辨出来。那么这个长者去告诉国王，国王一试验呢，果然是他所说啊，成浮有别。便对那个使者说，浮着的是树梢，沉下去的那头是树根。使者回答说，的确是如你所说。国王更加高兴，重重的赏赐了李启尼。那使者回国后，详细的说了事情经过。所以说像这样的很多这个事情也是同样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根本没办法分别好坏的，但是呢，实际上如果说是按照一些这个有智慧的人来分别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那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差别。像有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修行很好，或者就是有的时候看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修行好也好，修行不好也好，你看遇不遇到事情，遇到了最近遇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谁的修行是真正的好，谁的修行是假的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一味的去避免这个违缘啊，避免这个逆境啊。现在实际上有的时候违缘这个逆境能够 能够就是说试验出我们的这个修行到底是怎么样的，修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作用，就看遇到事情的时候自己怎么处理了。就像这个儿媳妇一样，他们就是说是好像从外边看起来说大家差不多，但是一遇到这样难题的时候，他的这样不定的智慧就会显示出来。还有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母马也好子马也好，外表上一样，但是呢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上等好料的时候呢，这个母子的天性就会显露。还有这个雌蛇雄蛇也是一样，外表看起来粗细长短一模一样的，但是遇到近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雌雄的天性就会分辨出来。还有这样一种树木也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长短粗细是一样的，但是在沉到水中的时候呢，它这样一种的根部和它的树梢呢就会呈现出来。这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实际上呢，平时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啊，修行的很好，如果按照这样修下去，可能解脱是没有问题的，按照这样修下去，往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这个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就按照这样一沾沾自喜的学习下去，也许都错路的，还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力缘，有时候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分辨，看自己的这个修行到底怎么样的。没有事情的时候呢，都是好修行者。啊，有吃有穿，天气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顺利的时候呢，啊，当然每个人都是好修行者，但是呢，是不是好修行者要看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整体的事情也好，或者就是说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也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事情。说当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看自己动不动心，啊，遇到别人赞叹呢，或遇到很多这样一种钱财的时候呢，看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下子遇到赞叹的时候，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了，心就高举了。或者就遇到钱财的时候，一下就产生贪心了，这个不算是一个什么好修行。还有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别人骂自己啊，遇到别人就是说给自己造障碍、造委员呢，一下子就是说是勃然大怒啊，这个方面控制不了自己情绪啊，这也不算是一个什么好修行。所以说平时的这个平时的有吃有穿、心情好的时候啊，觉得啊成佛肯定没问题，我一定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这个方面呢，是不能看出一个人的修行怎么样，还是要看遇到境的时候怎么样。如果遇到境的时候还能够像平时那样，还是不动对利益有情的心，还是不动这样一种这个像成佛的心，这个时候才算一个真正的好修行。这个在金砖论当中也是讲过这样一个问题的，就是没有准备的时候，没有专门提起正念的时候，一遇到境，看我们怎么反应。如果这个还是对众生产生悲心啊，还是有这样，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菩萨的境。或者遇到一个特别严厉的境啊，平时小境呢我们可以这个忍受啊，一点点小的事情我就忍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委员出现的时候，如果还能够忍，如果还能够真正的安住在自己的这个就所修的法当中，这个算是一个菩萨，那这个算是一个愿相的。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这样讲这个愿相的时候很高了，太高深，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关在我们的修行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些愿相，因为我们要接触很多人，我们要接触很多事情，在接触人的时候，在接触事情的时候，往往就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怎么样，一个人的修行怎么样，而不是说在平时在平时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不是说让我们要去试验谁啊，这个是完全发心不对的，而是有的时候要看我们自己的修行到底达到了个什么程度，就需要通过一种检验的方式。这种检验的方式呢，就是看去遇啊和人接触，和事情接触。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事情在做的时候，刚开始几天热情高涨啊，这个方面也看不出来的，等时间过了慢慢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平息下来的时候，看这个事情还怎么看。很多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话非常非常热情，慢慢中间就开始退热度了，后面完全没有兴趣了，这个事情也是有的。所以说不能够，我们要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从最初的几天来看，要把这个最初的几天过去了之后，然后比较冷静的时候再来看我对这个事情，我对这个修法，我对这个修行是什么态度，这个时候呢基本上能看出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到底是处在一个怎么样一种这个状况当中。如果说是不对了，那叫调整，或者如果是不对了还要在修法方面去再的努力，就说明自己的所修的法很肤浅，只是浮在一种这个表面上，浮在这个心面上，没有真正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再立即的观修啊，对于这个因果也好，对于其他法也好，再来想努力的让法和心成为这样一种这个无二无别。实际上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这样道理，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这样去说分别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已分别出来这个情况，使者回国后呢详细的说了事情经过。其国王听后心中非常幸福，在此派遣使者，还献上珍宝，对于他说：“大王，国内确实有贤达之人， 从今以后两国应当和睦相处。特拉斯蒂的国王听到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之后非常幸福啊，的确确这个斯威国他是有能人的，如果一旦贸然发兵去攻打他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国内有这么有智慧的人，而且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内心当中呢也是比较敬畏的，所以说呢就再次派遣使者献上很多珍宝，主动的修和，就是说大王国内呢是有这个贤察之人的，从今之后呢我们两国之间应当和睦相处，就这样的。所以国当中呢有这样的智慧的人，实际上国王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他们国家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最初是他们国家的，后面跑过去啊嫁到这个时候，但是如果又追查祖宗的话，那就这个女子的父亲呢也是属于国的这个波斯匿王的弟弟了，所以像这样观察下来，观察过去呢实际上是反正就是说后面观察的时候还是在守卫国当中啊进行安居，所以说从一个角度讲户口是属于守卫国的，所以说还是属于守卫国的人也可以的。波斯匿王更加喜不自禁，招来李启尼问道近来发生的那些事你是如何知道的。李启尼说不是我所了达的，是我儿媳的机智才变了。国王听后深感欣慰敬重，于是与他的儿媳拜为王妹。然而波斯匿王这个时候看到和他有矛盾不和睦的这个特大势力国主动修和了，像这样的话就更加高兴啊，因为就是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或者有一个比较关系好的一种国家的话，总比敌对要好得多，所以他更加高兴了，所以把这个大臣招过来，就是说近来发生这个事情是你的智慧吗，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李启明也是说不是我能了达的，是我的儿媳的机智才变。国王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欣慰很敬重，所以说和他的儿媳呢拜为王妹了啊，就是结为兄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今天讲的这个